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向你介绍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他们主讲夫妻关系的专题，共11讲，每讲分上下两部分。愿圣经教导祝福你的生命和家庭。
这圣经上说，我们都是身上的肢体，肢体都有不一样的功能，所以你要接纳你的不同，你要欣赏你自己的不同，而且你事实上是一个独特的。当然每一个肢体它的功能有不同的功能，它有主要的功能，有次要的功能。有一次我到一个团体去，很有意思，那天不知道干什么，反正有一个弟兄我不太熟，他们那天在作弄他，那个弟兄呢就是有一个怪招哈，后来他们当场在弄嘛，我就看他在弄，哇，那个弟兄很厉害，有一个怪招哈，我相信我们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弄，他有办法让他的耳朵可以动，我不知道谁有这个肌肉，就你可以让你的肌肉在那耳朵可以这样动，他可以，他们就起哄啊，你坐啊坐啊坐啊，我就看着他，他真的耳朵就哇，真是厉害。我说下次啊，我们去外面 BBQ 烤肉的时候，哎，弟兄过来，借你的耳朵用一下，山火，不可能这样做，对不对？他耳朵会动一下。但是你要山火，我用手用任何东西都比你强嘛，所以有主要功能，有次要功能。耳朵主要功能是听，不是在用三者，就算你会，你主要还不是那个。所以你要知道你的独特点，你不同的地方，你的独特性，你的独特功能是什么，发挥你的独特功能，而不是去比较说为什么我不能做那个，为什么不能做那个，而是倒过来想我能做什么是你不能做的。诶，有些人真的是他就能够做别人不能做的事情，但是当他发挥他的角色他的功能的时候，一方面他不会自卑，第二方面他可以看见一些配搭合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整体性的成果，那么他就建立自我的一个价值，那他也愿意用去发挥这个东西。我不记得在教会我们提过这个例子没有，以前我们在芝加哥的时候，我在读神学院，那么我那时候参加一个中国教会，有一个姊妹，她很热心，传福音啊等等。不过她说她的困难是她圣经讲不清楚。那么，但她有很多朋友，所以她说她想要开福音性的查经小组，是妇女小组，找这个师母帮忙。师母说可以啊，她认识人不多，不过带查经她没问题。后来那个姊妹负责找人，那师母就带查经，还有一个老伯母后来也加入。做祷告工作，因为他不会开车，不会做什么，所以平常没事在家里，每天没事干，祷告。所以一个负责祷告，一个负责找人，师母的负责带查经。那本来这个负责找人的这个姊妹啊，她原来做护士，后来来了美国以后，她先生在台湾做生意，说先生都是在台湾的哈，他是内在美，内人在美国的。然后带两个小孩在这里，所以经过孤单的时候，经过困难的时候，也因为这样他信主的。那刚信主呢，他就总觉得哎呀，在神的国度里面，在教会里面，他派不上用场，他觉得说圣经我不熟，我这个不能做，这个不能做。可是后来我们慢慢观察，我们也鼓励他，就是说他其实有个特别的恩赐，就是爱心关怀，爱心关怀。他跟我们分享的，他真的是有这个本事。他每次去那种什么中国商场，他说他常常很多经验是这样，进去一个人出来就一串的。他进去买菜哈，买鱼啊，那当然中国商场去很多中国人呐、啊，他在那边又很熟啊什么，所以他也很注意这种事情等等之类。他买菜总会注意到说，哎，有几个新来的，那他就有直觉判断，看起来像台湾来的，他就买鱼买就买过去，听听他讲话，哎，台湾国语，果然就台湾来的。然后呢就问几句，刚从台湾来的吗？诶，你怎么知道我刚从台湾来？哦，我不知道，我只是猜，不，看起来是生面孔嘛。诶，对的。那刚从台湾来住哪里啊？小孩子读书怎么样？因为看他小孩子跟在旁边嘛，一定是小孩没地方去的，就是跟他当年一样。 哦，刚来啊，上礼拜才来啊，现在住在一个朋友家啊，找房子还没找到啊，学校也不知道怎么弄啊，然后怎么样，哎呀，好麻烦哦，好烦哦。哇，这个太太就会说，哎呀，你知道我当年也是这样子啊，老公在台湾做生意，说让小孩到美国来读书，就把我一个人送过来带小孩，哇、哦、苦死了，真的啊，哎呀，我告诉你，你流的眼泪我都流过了，告诉你没问题，包在我身上，我明天就带你去找房子。学校我知道哪个学校好，像您这种小孩子这种年龄的，哪个学校有 bilingual program， 哪个学校没有，哪个学校老师好，哪个学校有中国老师，我都知道。哇，那个妈妈一听，太好了，好，跟着你了。一出来一串，老鸭带小鸭。所以他这种朋友很多啊，所以他要开福音性的姊妹小组，他快开三个耶，先开一个，好、啊、人太多了，我再开一个，再开一个，哦，师母就带三个，他朋友太多了，欠他人情太多了，他有这个恩赐，他讲真理讲圣经可能讲得不太清楚，可是爱心关怀做这个东西，哇，真的是他又很自然，乐此不疲，恩赐就是恩赐，然后很自然就这样做，他也不嫌累，然后打起电话来，他一天到晚打电话都没问题的。所以你就发现他有他的恩赐，三个人配搭在一起，哎呀，真的是铁三角。那那个老伯母也是说，哎呀，老了不中用，果子没车，不会开车，那英文一句话都听不懂，所以是聋子，然后哑巴，啊、哦，就觉得什么都不行。哎，他在家里祷告的时候，哇，他真正中心祷告，所有新来的什么名字一个个给他，他就可以从早练到晚。那真的是他 repeat 很多次了，还有没有新的？还有没有新的？我他一直在问，还有没有什么祷告新的祷告对象？所以在那段期间当中，好几位姊妹信主，不是因为师母带茶经带得好，当然他带的是好啊，他带得好，带得好也是因为彼此建造的。那但是不是只有他？有那位姊妹的爱心关怀，有那位老伯母的祷告，还有其他弟兄姊妹的配搭。你要找到你的独特性，你没有什么可以自卑的。所以有时候那个老伯母打电话跟师母在交通，就讲说，哎呀，真的是神的国度里面要多有一些像你们这样的人啊，我们老了不中用啦。师母好像说，哎，到天国领赏的时候我们可是一样多，没有说带茶经的人大赏，去祷告的人给你一个书签就好了。不是的，神的国度里一样的奖赏。第二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如果你在教会一年以上的话，你还记得我们谈到以弗所书的时候，第二章第十节有这样一句话说，我们原是他的作品。那我说过，作品那个字在圣经的原文希腊文的时候，更好的翻译是艺术杰作，我们是神的艺术杰作，所以不要这个妄自菲薄，把自己看扁了。当然，你也不要把对方看扁了。神说他是杰作，你说他是烂货，你的眼光对还是神对？神看他的儿女个个都是艺术杰作，所以你绝对不能把任何人看成一个什么次等货品。那么特别你看你自己的时候，要记得你是神的艺术杰作。不管因为你的外形，不管因为你的性格，因为别人对你的批评，或者你过去的经验，使你觉得哦，那种事情他可以做了。哦，我将来在教会，在神的国度里，哎呀，算老几嘛？我不可能的了。记得神说，我看你是我的艺术杰作，我们就不能够妄自菲薄。不要把自己看得扁扁的，不要看自己觉得没有用处。那么以前我在讲这个的时候，我也会偶尔会提到说，我们是神的艺术杰作。大多数的人当然也许出于谦虚啦，或者各种的原因，你回家照镜子看看，你敢不敢对自己说，真的越看越像，我真的是艺术杰作耶。大部分都不是这样，看来看去说，是吗？怎么看也不像个杰作的样子，横着看、直着看、竖着看、躺着看都是一样，不像。我常说，给你一个建议， 美国人啊喜欢什么场合啦、啊、做什么运动的时候，就做政治运动或什么活动的时候，很做标签的、啊。啊有些从纽约来的挂了一个 I love New York, 啊什么东西在车子的那个 bumper 上啊哪里。如果你对你自己的自我形象不太好，觉得你自己怎么看都不像上帝的艺术杰作的话，回家做个标签，不好意思给人家看，放在里面你自己可以看，像我们这衣服里面都有一个标签，这个标签上面写我是上帝的艺术杰作，下面用个小字写只是尚未完工。因为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所说，我们都是他的作品，都是他艺术杰作，但他下面说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那个动词是进行式，是说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正在渐渐的被塑造被雕塑，还没完工嘛。所以如果你觉得我像艺术杰作吗，第一个你要肯定说是的，我是上帝的艺术杰作，只是呢人生的路还没走完呢，正在雕塑，不过呢你每天看的时候诶越来越像哦。如果有一天有人跟你说诶看你最近跟以前诶有点不一样哦，你就觉得哦呀，这个艺术杰作快要慢慢有点那个样子了。你看有艺术家在画画的时候，直接拿个那个铅笔，噗噗噗噗几条线，这什么东西啊？哎，多画几画，哎，框框有，不过不怎么样。哎，彩色再涂一涂，哎，慢慢有点样子了。等到全部做完的时候，哇，很那个。这个过程是渐进过来的，你也是一样，你的生命在神的手中被塑造的时候，塑造的过程很多时候透过婚姻的伴侣，因为啊，好像雕刻家手上要有一个很锋利的雕刻刀，常常你的太太就是那把刀，要对付你啊，没有人比你的亲人更好的，常常你的太太你的丈夫就是那把要修剪你的雕刻你的最好的雕刻刀。当然了，有些人就是说又希望变成艺术杰作又怕痛，所以每次这个刀要过来的时候，哎哎哎，会痛耶，会痛耶，轻轻点轻点，所以那个雕刻家只好像扒皮一样一点点一点点雕刻了30年还是朽木不可雕也。你应该有一个雄心壮志，主啊，神你看得起，觉得我是个艺术杰作，虽然我怎么看也不像，好吧，您就下刀吧，要杀要剐随你的，我告诉你3年就成才了。其实我们是神的艺术杰作，你愿意让神来在你身上真正做一些修剪的工作吗？不太长的时间，如果你愿意的话，不太长的时间你自己会感觉到，你周围人也会看见到你这个人不一样。如果你抗拒，神也宽容，神也等候，神也尊重你的自由选择，你要慢慢来吗？慢慢来。所以很多基督徒信主30年跟没信主差不多，连皮都没碰一下，那个刀一直没下去，因为你不让它下去。我们是神的艺术杰作，要从这样的眼光来看。所以重点不是别人对你的评价，重点是神对你的评价。第三个，神的能力可以超越人的软弱。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9节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啊，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因为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很简单的一句话，可是却常常需要10年20年生活的经历去体会这句话。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在人的软弱上更显出神的恩典。也就是说，你可能在你的性格上，你在你的各方面，甚至你的聪明才智上，你觉得哎呀，某些方面是我的弱点。身上的话意思就是说，你有什么弱点吗？你有什么软弱吗？你的软弱的地方却是凸显神的能力的地方，所以不要以你的软弱为耻，相反的，这是显明神恩典的地方，你不需要自卑，相反的， 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家境穷困，但是他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很有负担。他觉得在英国呢，那时候英国的这个基督教风气还算是不错的，他觉得很多地方没有听过福音。他不知道为什么，大概是听过别人，那时候东印度公司就是专门在经营这个印度、亚洲包括中国这边所有的货品运到英国的都是东印度公司。他大概透过那边听到有关于印度的事情，所以呢不知不觉神把感动放在他心里面，所以他在他自己家里他就放一个地图，印度的地图，每天祷告就想说，神啊，我可不可以去印度为你传福音呢？那当时去印度的英国人只去做生意的，从来没有宣教士，他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越来越有负担。有一天他在教会里面分享祷告会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很有感动，想要去印度传福音，印度有很多很多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教会里面有一个连长的执事就站起来说，年轻的弟兄坐下去，上帝要去传福音会派天使去的，也不会派你这个没读过书的人去的。哇，都头一盆冷水。不过坐下来他左思右想，虽然我没读过书，神还是可以差遣啊，神会派天使，可是神更愿意派人啊，使徒们去传福音，神也没有叫天使去传啊。总而言之他不死心，继续祷告。后来有一些弟兄姊妹又感动愿意支持他，最后他去了印度。当然去印度唯一的方法是透过东印度公司，所以他加入东印度公司做职员，然后去那边做翻译，然后他就学印度文，然后这样做翻译。他从这样开始他的宣教工作。他去了印度待了四十多年，四十多年来从来再也没有回过英国，他死在印度。可这个人没有读过书，没有受过教育，凭着一腔热血，四十多年在印度，他到今天留下一个世界纪录。四十多年当中，他翻译了38种印度文的圣经。你知道印度有130几种方言，印度是很难统一，就是说像中国我们方言不一样，文字是一样，印度有130几种不同的语言，有些是没有文字的，所以印度你要统一很难。所以印度的国家语言是什么呢？英文。你要跟任何印度人讲话，你讲他懂的，只有讲英文大家都可以懂，这是国家是这样的情形。所以他一个人翻译38种不同的印度文的圣经，当然有些只有新约没有新旧约，有几种是新旧约都有的，翻译的水准不见得都是最好的，不过是第一个。同时40多年到什么时候我不记得，不过他是过世以前，英国皇家科学会颁证他是英国皇家科学院的植物学院士。皇家科学院是什么呢？好像中国的这个科学院，台湾的中央研究院一样，你拿博士你也不能够做院士的，做院士是国际的最高的科学家才可以做。他连中学都没读完呢，他怎么是植物学的院士？因为在当时全世界最懂印度的植物的不是别人，就是 William Carey。 为什么他懂？他在当地做了短时间做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后来他就不要做了，因为他觉得那些公司卖鸦片卖这些东西都是压榨人的，他不要做了，他自己出来传福音。那时候宣教很少有教会支持的，他必须自力更生，于是呢他开染布厂，他做那个蓝靛的那个布，我们早期中国人有时候那个蓝布大褂，那个蓝布他是用天然植物来染布，所以他开染布厂呢，所有的染料通通是天然植物。那印度千奇百怪的各种植物都很多，所以他找到一种没看过了，他就很小心的把所有的这个植物画下来，彩色的画下来，怎么种，怎么收成，怎么样子，那么印度人怎么用这种东西，用草药的，用来做什么，用来做什么的，通通详细写下来寄回去。在英国大英百科全书在当时有300多种印度植物都是 William Carey 画的收集的记载的，所以全世界你要问印度的植物谁最知道？ William Carey， 就是他被颁证英国皇家科学院植物学院士， 只是他并没有回去拿那个证书，因为他一生都没回英国。他留下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我们要期待神在这个时代做大事，但是每一个人都要竭力的为神做大事。 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God, but attempt great things for God。 这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他所说的话，但是他这个人他经历到，就是他的软弱，就是还没受教育，没做这个，但是神的恩典和能力格外在一个所谓的软弱人显出来，他所做的工作超过所有受过更高教育的人。今天如果你学一个语文学的博士，你到一个蛮荒的地方想要翻译一种圣经，有些人一生都翻不到一种，翻一种不错了，翻两种不得了了，没有一个人像 William Carey 可以翻38种的。神的能力绝对能够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而且可以超过，可以胜过人的软弱。不管你认为你有多少缺点，这缺点怎么来的，你要相信神可以在这些方面显明他的恩典。第四个，罗马书8:28说一句话，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包括什么事？包括失败的事情、错误的事情、痛苦的事情。有些人说我做错一件事，一失足成千古恨，中国人的说法，在神看来没有千古恨。我们会做错，我们会犯过，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回转，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万事包括失败的事情、痛苦的经验，都可以效力使我们得益处，也就是说使我们这个人重新被建造。你不要把过去的错误，有些人一直在过去错误的失败的这个阴影的里面出不来，就觉得说我不可能起来了，我永远不可能起来了，人家永远会记得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人家怎么看我。但身上的话是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有的时候一些失败和痛苦却往往是我们能够帮助人的地方。在哥林多后书保罗也说过，有时候他说我们受苦呢是为了让我们去帮助人。经过婚姻失败的人，当他被神带领回来的时候，他可以比任何一个人更能够帮助别的人在婚姻中有困难的。换句话说，他自己经历过痛苦，一个可能婚姻碰到困难甚至离婚的人，但是后来在神的恩典之下他有建立另外一个婚姻或怎么样的人，这样一个人可能能够服侍那些在离婚中心情受到打击不容易站起来的人呢，那些人他们的经历可以帮助他。所以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下礼拜有一个老弟兄叫做吴元晃，吴波波，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谁擦干我的眼泪》，在小书房有一箱的书，他下礼拜回来我们当中，我也请他在一个地方做一个见证，可能包括喜安团契的或者其他任何弟兄姊妹，你有兴趣你可以去听他的见证或者看他的书。他有一个女儿，他心爱的大女儿，大学毕业的前几天不到一个礼拜，他是全校第一名毕业，他代表学校的毕业生致辞。结果在毕业前一个礼拜不多久，有一天吃完饭，就是肠子大概是肠打结，反正一个紧急的一个疾病，送到医院，医生说还要检查一下看看怎么样，所以第二天才要去诊断什么的。但是送到医院以后不到24小时，他女儿死了，21岁。哇，碰到这种痛苦的时候，你说做父母的心情是怎么样？但是他整个人改变过来，是一个痛苦，可是神也借着他这样的一个痛苦的经历，他帮助许许多多的人，他自己信仰有改变，家庭有改变，他的大儿子本来是很放荡，后来因此也回转同时周遭他碰到很多的人，也碰到有病痛的，有些也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可当他自己经过这样的经历的时候，他只要安慰这些老人家的时候，神特别祝福他走过来的。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最后一个，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神，我们凡事都能做。 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四节，没有什么事情在神看来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相信神可以做凡事，我们就依靠他，信赖他。过去一些失败的经验也好，或者我们有很多是不能改变的事实，发生的事情是不能改变的，我们自己的一些软弱缺点是不能改变的，可是神可以凡事都能做，靠神的加给力量，不是靠我们自己。所以最后两个建议，我们夫妻之间怎么样彼此帮助。第一个，你要帮助你的配偶清除过去的这些垃圾，他带了很多包袱来，你要帮助他把包袱摆下来。第一个怎么摆呢？学习饶恕和遗忘，英文叫做 forgive and forget。 你在有时候在美国这种电视上的 talk show 我看过不止一次了，哎呀，这个各种的问题的，那么因为比如彼此伤害嘛，好几次不止一次就看到那种被伤害的人就讲起过去的时候怎么样被欺负、被冤枉、被辱骂、被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哦，那个人露脸了以后，然后讲起来，你可以饶恕他吗 ？Yes, I will forgive, but I will never, never forget. Forgive and forget， 其实是两个很有相关性的。不过，饶恕比较偏重是对人的，遗忘比较偏重是对事情的。过去有一些人得罪你，你要学习饶恕。有一些得罪你的人，甚至可能是你的父母，而很可能你的父母已经过去了，那你要怎么办？你仍然要从心里饶恕他。你的父母有可能从小对你管教太严了，或者说对你不公平，偏爱你的姐姐，不爱你，要怎么办？如果你不能够赦免的话，这会成为你一生的包袱，一生的痛楚。这么多年来我们看过很多的所以有一些人谈起他的过去的时候，当我们发觉到这个人过去，比如说过去跟现在，有一些人真的是这样，他们跟父母的关系非常不好，兄弟姐妹完全没有来往，这个人有很大的包袱的。但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如果他不能解决的话，他会影响到他跟所有的人的，我们看过太多了。学习饶恕，在主里面说我饶恕，饶恕以后可能有机会再详细谈这个饶恕的问题。简单的来说，饶恕是让你得自由的机会，饶恕不一定恢复你跟他的关系，恢复我们中间破坏的关系需要双方面而不是单方面的，饶恕是单方面的，所以饶恕不一定带来关系的恢复，但是饶恕是恢复关系的第一步。饶恕不一定恢复彼此破坏的关系，但饶恕至少可以让你心里自由了。不饶恕呢，是你自己在捆绑之中。譬如说了哈，有一个人常说你坏话，恶意中伤，传播谣言。哦，你气得咬牙牙牙牙了牙气死，睡都睡不着觉。哎，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坏心？你睡不着，他睡得很舒服。除非你赦免，除非你从心里饶恕他，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我也不管他是什么动机，主啊，但是我在你的里面，靠你的恩典，我愿意饶恕，然后你就可以睡觉了。你就可以自由了。你跟他的关系呢，不一定恢复像以前那么好，因为除非他要认罪才能恢复的。但如果我饶恕他不认罪呢， OK， 关系没有恢复，但是你自己呢自由。你不饶恕的话，所有的重担是在你的身上，你是呢真的说是倒霉，倒霉透顶，挨骂了又睡不着觉，好像所有的包袱都放在你身上。你饶恕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就过去了。学习饶恕，因为你的自我形象很多时候是别人一些错误的评价造成的，你只能用饶恕去把这个包袱去掉，否则的话呢会永远搁在那里。为所有你知道的 不知道的人，为你听说过和没听说过都可以，反正为这些事情饶恕，你可以让这些过去。有一些事情是你必须遗忘的，当然很多事情我要学教训，我们也不要忘掉它，但遗忘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些事情是已经发生了，比如我犯过一个错误，一直想到的，一想到那个，不要让那件事情成为你的包袱。有时候你要学习遗忘，你要 let go， 有些事情是过去了，我们现在正在改变它，那 let go， 让那件事情过去。所以学习饶恕和遗忘，那因此配偶可以彼此帮助，可以帮助你的丈夫，帮助你的妻子，学习饶恕，学习遗忘。那么特别在这个情况下，因为在作业里面有时候我会请双方面谈一点过去的事情，这个时候做婚姻的配偶的，你要特别温柔一点，不要还讲起那过去的事情来说，哎呀这小事一桩嘛，哎呀搞什么嘛，哎，你说是小事一桩，对他来讲哎呀刻骨铭心啊，所以你要特别要温柔一点，体谅了解，但是要帮助他学习遗忘，学习饶恕。最后一个，学习用新的眼光，新的心态去看过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他提到说，过去我们曾经用肉体去看耶稣看人，现在从今以后我们是新的了。很多事情可以完全从不同的新的角度去看去理解，前面已经说了很多的，你可以从正面的角度去看你自己，正面的角度看所发生所有的事情，再糟糕的事情都可以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我再多的软弱却是显明神恩典的一个管道和机会，我再怎么看自己不像样，可是神说我是他的艺术杰作。这些观念角度可以改变，当你改变的时候，你就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那么夫妻之间，我觉得特别需要彼此在这方面来彼此提醒，彼此帮助，彼此鼓励。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段机会能够来探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承认在我们的自我形象里面有许多是过去累积到今天的，我们也知道不是一天两天我们就可以将这些抛弃重新开始，但靠你的恩典，主，我们可以重新开始。我们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眼光，新的生命，新的起点，也教导我们夫妻两个人能够知道怎么样彼此建造，彼此扶持，彼此帮助，也让我们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人。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